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动物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天为您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第一个，我们先从西太平洋的情势讲起。12月24号圣诞节前夕，中国大陆首支航空母舰编队啊，就是由它的航空母舰辽宁舰，辽宁舰呢率领了三艘飞弹驱逐舰、三艘护卫舰还有一艘补给舰呢，那么赴西太平洋展开远洋的训练。那么这个远洋的训练呢，整个航空母队目前浩浩荡荡的，那么到西太平洋训练，它有几个重要的意义。第一个呢，它突破了第一岛链，这是过去没有过的。突破第一岛链，我们晓得在冷战时候呢，中国传统上是陆权国家，那美国呢海权国家呢，它联络了像日本啦、澳洲啊，透过军事同盟啊这种合作的关系呢，在西太平洋总共布置了两条岛链啊，岛屿的链条，两条岛链呢来遏制陆权国家出海。那么这次呢，中国大陆的航空母舰呢穿越了第一岛链，这当然是个非常重要的意义，非常重要。而且呢，他的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吴胜利亲自坐在军舰上坐镇。12月25号的时候呢，日本发布消息，确认辽宁舰通过了冲绳本岛跟宫古岛之间的海峡。所以当他靠近宫古岛的时候呢，那日本自卫队空军呢，那么升空警戒。那么因为中国军舰如果进到西太平洋，那当然日本的西南诸岛啊就感到非常的紧张啊，那不管冲绳啊，不管是啊的下这个宫古岛啊，或者是钓鱼台啊，日本的西南边界的岛当然同时陷入紧张。所以这个意义就告诉全世界呢，就是中国的这个军力啊，不管是空军也好，不管是海军也好，都不会受到岛链的遏制，它足以穿破岛链。所以这是它一个在军事上呢，那么地缘政治上它是一个重要的意义。12月27号，日本首相呢安倍晋三访问了珍珠港。而访问珍珠港呢，那么日本首相过去也去过珍珠港访问过、悼念过，但是安倍这次去呢又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第一个是日本首相过去去啊，那么没有说跟美国现任总统一起去的啊，而且这次去呢是在这个夏威夷的这个太平洋战争纪念馆里面表示悼念。那么这几乎就是回报奥巴马呢，那么稍早的时候到广岛，所以奥巴马到广岛，那么安倍晋三到夏威夷到珍珠港啊，那么基本上就表示美日之间的和解啊。那奥巴马呢去他是只悼念不道歉，那么这次呢，那么安倍晋三到珍珠港一样也是只悼念不道歉啊，不道歉当然他做了一些誓言，绝对不发动战争，就表示是一个和解的一个动作。那么它重要意义在于之后呢，因为日本的安倍晋三一直想做一个正常国家，日本要正常国家，日本要修宪，尤其是第九条和平条款要拿掉。第九条是讲说日本绝对不轻易的这个这不建军啊，不发动战争。那么他现在要建军呢，所以他要把自卫队变成真正的国防的，变成日本的这个正式的军队的话，他必须跟二战跟过去这些国家和解。不过站在中国人的立场来看呢，我们认为他真正该和解的，他应该要去一趟南京，他必须去南京去道歉去和解，这才有机会，不然的话这个疙瘩永远存在啊。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一次呢安倍晋三他到那么和解，而且他强调说美国跟日本呢是和解这个关系，那么其实他也有做球，让将来川普如果上来的话，川普就真叫日本说你多承担一点责任嘛，那其实日本他也想顺的是他要多建军嘛，所以这都是为将来不管美日关系啦，不管日本建军啦，不管日本走向这个正常国家的道路呢，做一些铺垫的工作。第二块大的新闻呢，我们看俄国。12月25号的时候呢，一架俄国的军机啊，从黑海的这个索契起飞，那么要飞到那么叙利亚内部俄军的基地去捞军，里面带了红军的这个乐团呐、啊，这个结果呢，结果机上的这些国防部的官员呐、啊，这些乐团呢、啊，结果遭这个飞机落海，那么机上92个人全数罹难啊。所以普京总统非常震惊啊，12月26号被宣布俄罗斯全国哀悼日。那么这一次呢，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空难呢？第一个原因当然才可能就是恐怖攻击。 因为俄罗斯在叙利亚的这个战事呢，他帮助叙利亚的政府军呢拿下了阿勒颇之后，那么反抗军就开始溃散，反抗军里面当然 IS 伊斯兰国也混在里面，他们在使言要报复，所以你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力量反对俄罗斯。所以在这个礼拜一的时候呢，就看到是俄罗斯驻土耳其的大使被刺杀，然后接着就是礼拜天的时候呢，10月25号，俄罗斯飞机呢落海啊，所以很直觉的想说，这里面是不是有恐怖的阴谋，是不是当恐怖攻击来调查？但第二个原因呢，也可能是机械故障。这故障为什么呢？因为这架飞机呢 ，TU-154， 那 TU-154 的这种飞机呢，2010年的时候也发生过大型的空难。当时2010年4月，波兰总统、波兰第一夫人、波兰很多大官就坐了这型飞机，结果在俄罗斯西部坠毁，那么机上96人全数罹难。当时它是 TE-154M， 就类似的这种机型的飞机，那是不是机械故障的造成问题呢？但不管怎么样，不管是人为的恐怖攻击或者机械故障，这都可能是中东的叙利亚战事的余波荡漾。所以叙利亚战事它后面所造成的一些可能恐怖攻击啊，各种的大国的博弈啊，然后小国的这种反抗啊，这其实还没结束。看起来俄罗斯帮助叙利亚政府拿下阿勒颇之后，好像战争是一个重要的转捩点，但是呢，距离结束可能还有一大段路。第三个大块的新闻值得看呢，那也是中东，不过这次看的是以色列。12月23号的时候呢，联合国通过决议案，谴责以色列在占领区里面呢，他扩建他的屯垦区，认为屯垦区呢，扩建没有法律基础。以色列非常的愤怒。那么，所以为什么非常愤怒呢？其实这一次呢，在安理会里面通过这个决议案，14比0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美国是弃权。美国照理说常任理事国他可以否决的，可是如果美国否决的决议案就过不了，结果美国选择弃权。哦，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非常生气，当然也对以色列对美国的驻以色列大使表达严正的抗议啊。不过这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奥巴马跟纳坦雅胡过去不和已经非常久了，这一路上来，那么就终于在这次爆发。那这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呢？首先看这件事情啊，那么明年2017年刚好是1967年中东战争50周年，也就是说1967年中东战争打完之后，以色列才有所谓的占领区，约旦河西岸啊、加萨走廊啊、西奈半岛啦、戈兰高地啦，这几个占领区。50年来呢，西奈半岛还了，那么但是其他的还给埃及了，但其他的问题都还存在呢。所以现在那么国际上的一个共识呢，是以色列跟巴勒斯坦呢将来两国，是建立两个国家。两个国家，可是呢，以色列它占领的约旦和西岸，如果你让以色列人屯垦区不断扩大之后，将来巴勒斯坦真的要建国的话，它的这个国界没办法划，国家安全也没有办法。所以国际上呢，就是阻止以色列你不能够无止境的不断的合法化那些屯垦区的不断的扩大。那么以色列当然反抗，那美国过去就会这件事情跟以色列有冲突。那纳塔雅胡呢，他用的是两手策略，一方面对内呢，他必须跟极右派极端的这个右派的分子呢去争权力，比如说他必须我已经捍卫以色列头上全这个权力。但是对外呢，他又必须温和，可是美国这些国家里面去周旋。所以纳塔雅胡呢，是对内呢可能是非常强，必须更鹰派，比鹰派更鹰派；对外呢是属于稍微温和一点。好了，结果现在呢，这决议案通过之后呢，以色列就就看了，纳塔雅胡，你是不是内外有别的政策就会改变呢？所以纳塔雅胡现在等什么呢？等 Trump 上来，因为 Trump 主张以色列你可以扩张屯垦区的。他任命了新的大使，也认为以色列是有合法可以扩张屯垦区的。所以奥巴马这次显然在川普上任之前呢，先发制人，先在联合国通过决议案遏制了以色列那么通过屯垦区，然后看看川普将来上来能不能翻掉的决议案，或者翻掉美国的这个政策。 所以这个是中东的另外一场博弈，所以你看它是一场这个决议案通过，其实呢这牵涉到美国前后任总统以及国际上对中东问题对伊巴问题解决的一个共识，而这个共识将来会不会被翻掉或者颠覆了中东秩序的一个重要的支柱，这个也是我们关注的重点。所以以上呢大概三大块的新闻为你做个分析，我们下礼拜再见。